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佛教徒走入大法修炼，感谢师尊多次救了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7日。1998年，我正在读大学，那段时间我总是梦到去世的姥姥，在噩梦中惊醒。我打电话告诉妈妈，妈妈说，你修法轮大法吧，谁也不敢来找你了。妈妈给我邮寄了《转法轮》一书，从此以后我就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我就看过一遍《转法轮》，而且九讲是一天看完的，一气呵成。我感觉书中写的挺好的，但我十几岁时就皈依佛教，那时我认知最大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了，一念之差错过了大法修炼。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有高级生命在管着我，那时我才上小学三年级，我经常被同班调皮的孩子欺负，老是被弄哭。有一天我心里想着，你打我，我也打你。这恶念刚刚升起，一个苍老慈善的声音从另外空间传来，孩子，你不能那样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感到时间静止了，脑子里突然闪出，我怎么到了这个肮脏的世界里，所有人都不配和我在一起。修炼后意识到这是个非常不好的狂妄自大、看不起别人的心，是旧宇宙败坏后生命未思的表现。虽然那时候我没有看过佛经，也没有人教我如何修炼，但十几岁的我没事晚上就盘腿念佛号，那时我已经就会双盘了。上高中时骑自行车上下学的路上，心里也会默念佛号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我感到骨子里就是信神佛的，充满了对神佛虔诚的敬仰。上学的时候，中共邪党政治书里宣传无神论，我就很生气，用笔在政治书上打上大大的叉，对于邪党亵渎神佛表示愤慨。有一次，脑子里居然出现了不知哪里来的思维与记忆，我来到地球是来救人的。修大法后才明白，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是信仰神佛的，但是被中共邪党灌输无神论、进化论洗脑毒害了。小时候晚上睡觉总梦到自己到另外空间修炼冲关，看到很多闪闪巨大的钻石也不动心。大概上初二的时候，我记得一个清晰的梦境，太真实了，说天上的王母娘娘过生日，我去祝寿。我是从地上坐着天梯上去的，一个通透的宫构成的通天的梯子，很高很大，高耸入云，直通天顶。我站在天梯上告诉下面的世人，快点爬上这个天梯，可以到天上来。很多世人看到天梯都奋力向上爬，但是一批人坚持不住就掉下去了，掉下去的人再重新往上爬。我站在天梯上，天梯自动的机制将我带到天上，围绕着天梯四周的云朵里有很多的神仙，长相和《西游记》里看到的神仙模样很像，都在观看地上爬天梯的人，下面的人小得像蚂蚁那么大。就在那天晚上的梦境里的天上，我遇到一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孩，这个女孩居然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，那时她留着长发。后来我问她，你上初中时是否是齐刘海？她很惊讶地说，是。后来我得法后，她也随着走进了大法修炼。我以前身体很弱，说来也怪，只要放寒暑假，身体就犯病。妈妈领着我去医院扎点滴，血都扎黑了，做皮试扎得心跳过速，扎肌肉针的部位都浮肿了，针都扎不进去了。我月经不调，妈妈经常给我吃中药调理，但效果不佳。 修炼大法后，师父给我调整身体，全身都有法轮在旋转。从前我吃过的西药，师父给我清理身体都排出来了，排出的小便都有刺鼻的中药味。最神奇的是，便池里有堆一粒粒的白色药片，这个不是亲身经历，根本就不可能相信。从此以后，我身体好了，胆子也大了，晚上一个小姑娘半夜2点出去也不害怕。我第一天到练功点学练动功，练抱轮的时候，一个常人在我身边走过，他脑子想啥我看到了，因为还伴有图像。我那时没有动念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我修炼一个多月时，有一天正在睡觉，身体连同被子一起飘起来了。我的元神刚要离体出来，空间场有坏东西要害我，我吓得喊：“李老师救我！”话音未落，从门口闪出师父的法身把我救了。1998年暑假，我与高中同学去游玩，玩水上漂，我第一次冲过去了，第二次落入水中，水够深的，我不会游泳，身体直接下坠，周围的同学吓坏了。这时我感到一双大手掐住我的腰，直接将我拖出水中，甩到岸上。这一幕回忆起来真的不可思议。后来我们到山涧里过天桥，我走到天桥的中心，重心不稳，突然脚下发滑，两边手扶的绳子也拽不住了。后面的男同学吓得大叫，以为我肯定就摔下去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另外空间一双大手将我扶稳，我平稳地走过了天桥。我后面的男同学说，他吓得身上都冒汗了，这一幕太惊险了。这一天，师父就2次救了我的命。在这修炼的20多年里，师父救了我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我没有害怕过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丈夫骑摩托车带我，正好前面有一辆车停在我们前方，摩托车刚往左转，一辆汽车突然逆行，迎面向我们驶来，摩托车已经没地方可躲。丈夫反应很快，马上停车，用脚向后退，正好在停放的车辆的后方。为了不被车撞到车把手，摩托车被迫放倾斜了，几乎就要放倒了。逆行的车辆快速通过，看我们没事，开车就跑了。丈夫把摩托车扶起，回头看我怎么样，我稳稳坐在车上没动。他睁大眼睛看着我，嘴里嘟囔着，不可能啊。按理说我应该趴在地上的，根本没有时间跳下车，因为我坐在后面还是晚上，我压根就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感觉有一瞬间自己好像飘在空中还是坐着的姿势，稀里糊涂就躲了过去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。我被过电好几回了，哪一次都没事。刚开始修炼时，过电的感觉是一股强烈的电流从手麻酥酥进来，还有点疼痛感，然后一会儿就没事了。最后一次被电是去年拔插销，因为一只手拿东西，就用一只手拔插销，结果只拔出一半，另外半个还插着电，一股电流流入体内。这一次我感到体内有一股超强大的能量，将这股电流瞬间推了出去。我这一次真实感觉到大法弟子修炼是有功的，而且威力强大。谢谢师尊救了弟子与寰宇众生的命，您为众弟子们操了太多的心，在这风风雨雨的磨练中，自己逐渐成熟，在救人的项目中能够独当一面，紧跟师父救人的步伐。在此跪拜最慈悲伟大的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终于走入大法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7日。我妻子1997年患上了一种罕见的心脏病，专家会诊后说从没见过这种顽固的症状，中医西医偏方都用上了，治疗了一年多也没治好。妻子每天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，那时我们的女儿才6岁多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们夫妻真是感到了度日如年。一天，妻子碰到了一位练法轮功的阿姨，她就按照阿姨说的地址找到了练功点，看别人怎么练，她就在后面学。等练完功，妻子感觉心脏部位的疼痛明显减轻了，身体比原来舒服了。就这样，她坚持学了几天，大法师父给她净化了身体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最神奇的是心脏病不翼而飞了，全家人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休病假一年多的妻子开始上班了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导演天安门自焚骗局，欺骗广大民众。妻子为了讲清真相，面对面地讲自己的亲身受益，贴不干胶，发真相资料。一次，他在发真相材料时，被保卫科的人绑架到了派出所，又被关押到了县看守所。看守所的警察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。妻子说，我的命是大法师父给的，你们不让我练，那就是要我的命。他绝食反迫害，一个星期不吃不喝，最后正念闯出了黑窝。单位转化不了妻子，就给我施压，你要是转化不了你妻子，就让你干部的职位降低为工人。因为我亲眼看到妻子修大法后身体的变化，我才不会让她放弃修大法呢。我说，随便吧，我妻子的命是大法师父给的，她有权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做一个真善人的好人，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就这样持续了多年，单位也转化不了我妻子，最后妻子被非法开除，我被降级成为了工人，最后工人的职位也不让我干了，孩子在学校也受到了不公的待遇。为了这个家，妻子到外地打工，她仍然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，不管在哪里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一个好人。几年过去了，保卫科的人并没有放过妻子，到处找他，偷偷跟踪他到外地，再次将他绑架到洗脑班迫害。妻子把自己修炼大法受益的经历告诉每一个接触到的人，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他说，希望每个人不要错过这个万古难遇的珍贵机缘。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就是返本归真，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兼修大法的心永远不变。2019年4月22日，很多便衣警察闯入我家，绑架了我妻子，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，抢走了大法书、师父法相、真相资料等等，对我也监视居住。后来妻子被非法判刑7年，至今还在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，监狱不让我见她，我整天为她提心吊胆，吃不好睡不好。去年8月份的一天，我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头晕，说话发音困难，语不成句的症状，被女儿送入了医院。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梗等多种疾病。我住院10多天，也没见多大的效果，头照样疼。本来头痛就受不了，还要做什么核磁共振，让人更受不了，头像炸了一样疼。 于是我就要求回家不治了。大夫让我每天都得吃降压药、降血糖药、治脑梗的药，不能停药。我治了十多天，血压也没降，血糖还是高，头照样疼，胃反倒不好了，吃饭明显减少，全身无力，晚上失眠，心慌害怕，加上头疼头晕，真有点活不起的感觉，整个人像垮了一样。亲家母也是大法弟子，他对我说，你只有两条路，一是在医院坚持治疗，二是走入大法修炼，看你自己如何选择。我选择了走进大法修炼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。我坚持天天念，慢慢的发音正常了，说话连贯了，通过学法、练功、打坐，我的头不痛了，血压正常了，血糖也不高了，睡眠大大改善，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。我真心感恩大法师父救了我，给予我新的生命，我一定兼修大法到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实修到最后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号。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修炼法轮大法21年，下面我就把自己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向师父汇报。第一部分，数年如一日的学法小组。我家是个学法点，四人的学法小组每晚9点到11点左右学法2小时。同修们不论下多大雨、多大雪、刮多大风，都会坚持来学法。同修对待学法严肃认真的态度令我佩服。有一晚雨下得很大很大，学完法80岁的同修要回家，我劝他说雨势太大了，不要走了，在我家住一宿吧。同修说家里窗户没关，得回家。第二天晚上，这位同修来我家后说，昨晚我一路上念着法轮大法好回家的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他虽然80岁了，还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一天出去2次，常年下来也救了不少人，学法练功也从不耽误，每天睡觉时间很少，但是精神状态很好，行动和说话没有给人迟缓苍老的感觉。第二部分，对自己高标准要求。我们学法小组每天晚上学完法之后就已经11点左右了，我在发完12点钟的正念后再睡觉，第二套功法的时间延长后，早上3点准时起床，晨练几十年如一日。早上发完6点正念，我简单吃点饭就去其他小组学法，然后就去讲真相，中午12点前按时回家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吃口饭休息一会儿，然后自己在家学法或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装订小册子或包装真相资料等。下午发完6点的正念，给女儿做饭，如果没有必须做的事情，我就再出去讲真相。当下疫情蔓延，更显时间紧迫，学法小组的同修每天都抓紧时间出去救人，唯有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效果才会好。我不敢有一丝懈怠，虽然休息时间少，我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。第三部分，坚持讲真相发资料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感恩师父把有缘人带到弟子面前，各种面对世人的反应真是感慨万千。我楼下住着一个小伙子，不识字， 我给他讲真相后，他明白了。楼上楼下住着，时间长了，我按照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。小伙子从心里真的明白了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是正的。每次见到我，不论人多人少，都会喊法轮大法好。哪怕我走在前面，他在后面看到了我，也会喊一声法轮大法好。我问他，周围那么多人，你喊大法好不害怕呀？他说，法轮大法就是好，那怕啥？小区门口的几个门卫，除了一人外，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他们见到我就和我要明慧台历或挂历。我说，别着急，现在还没有，一旦有了，我肯定会给你们送来。你们要记住，常念法轮大法好啊。一次讲真相中，遇到一位老年人，比我年龄还大。他的电动三轮是新的，但当时怎么也启动不了了。我就走上去告诉他，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车子就能启动了。我和您一起念吧。然后我俩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很快车子启动了。他说，真神呀，念法轮大法好真能启动了啊。接着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。他退出了邪党组织。发资料也有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每次都化险为夷。一次，我正边走边发资料，突然有人把我叫住，并把我的包抢了过去。一看，发的资料是法轮功的真相资料，他立即给派出所打电话，说，这里有个人在发法轮功的东西，还说是在什么什么地方。打了好几回，始终也没人来。我一直在发正念，求师父，我俩就在那儿僵持着。我一看时间，得回家给女儿做饭了，我得回去啊。转念一想，这不是人心吗？这不是情吗？我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。那人给派出所打电话，打通了。派出所的警察说，你抓的你自己处理吧，我们不去。后来那人要给我拍照，让我说这资料是我的，然后拿起手机就给我录像。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这资料是救人的。然后那人就走了，我拿起包回家了。有一次出去发资料，我事先没确定要去哪里，走哪里就发到哪里，我也没注意看。一会儿迎面过来一个人，一看这个人就不像是普通人，我就说，给您几本真相资料，您拿回去看看吧。一边给他资料，一边讲真相。他笑着接了过去。等我讲完了，他说，你抬头看看这是哪儿。我一抬头，哎呦，是法院门口。显然他是法院里面的工作人员。我就说，那您把资料带到单位里看看，也给别的同事看看吧。也对他一笑，离开了。每次出去讲真相，都求师父把有缘人带到自己身边。有的人散退了以后对我说，我可怎么感谢你呀，你说吧，我怎么谢谢你。还有的说，可真得谢谢你了，我怎么报答你，我请你吃饭吧。还有的说，你们可真是太辛苦太慈悲了，都这世道了，你们心里还想着我们，你快好好歇一下吧，太辛苦了。还有的人退出了邪党之后，就在街边上喊法轮大法好。我明白，这是众生得救后对师父在感恩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们，也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。21年的修炼路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走过来的，感恩师父赐予弟子的一切。疫情当下更显救人紧迫，弟子一定会按照师父的要求继续实修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精进再精进，注视正法直到最后。叩拜师父，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